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为什么每次都拉到这个部分呢？我要跟你讲一件事，约翰一书很特别的点是，约翰写这本书很大一块是为了要骂人，要纠正错误。所以呢，约翰写这个书信呢，是指着，这边写的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为什么约翰要写封信，写给这些人，然后告诉他们说，诶，是那些人有问题，你要小心。好，因为那些人根本不会来看约翰的书信啊，他们不想了解真理啊，他们只想要欺骗基督徒啊，那些诺斯底主义，那些幻影说的人啊，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已经为人做成了一切工作各样的事情啊，他们认为耶稣是在应该说好，耶稣是一个人，然后基督是在耶稣受血之后降下去的，然后在他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就离开了，这种幻影说莫名其妙，对不对？好 ,OK, 所以啊，约翰是要纠正这些人放在这些教会里面错误，所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用你们的人说的。所以很多时候看起来有点严厉，或者是好像是在跟基督说啊，如果你没有相爱，你就是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没有认罪，你就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很多时候是指着那引用你们的人说的。所以简单这样说，如果你看约翰一书，你看到诶，有一些经文怎么跟总原则解经不一样？总原则不是说因信称义吗？对不对啊？怎么这个经文看起来好像是我要做得好才会得救，或者是如果我没有我犯罪我就不在神里头等等的问题？你要知道，那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OK, 我们不能够随便的说啊，这个经文不是对我说的，我就自己说。比如说好，那个任何一个经文，假设说，诶，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啊，这个经文，啊，就啊，没有，因为你不想相爱，你就说啊，我这个经文不是指着我说的，不可以这样。可是如果他摆明了就告诉你，我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就很像是希伯来说，摆明了就是在跟希伯来人说，啊，就不是对你外邦基督徒说的，啊，所以你就是旁边学习，还是可以透过这个经文学到东西，可是你要知道受文者不是你，那话不是直接对你说的。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下面了，请。
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不犯罪，但是你会觉得啊，那意思就是说我犯罪我就不是从神生的咯，对不对？而且现在提到我不能犯罪，我分明可以犯罪啊，你会发现你现在是有犯罪的能力，甚至于有一个说法叫你其实有犯罪的自由，但是你很自由的不想犯罪。以前是你不得不犯罪哦，你知道有很多人有瘾，比如说有抽烟的瘾，有吸毒的瘾，有喝酒的瘾，有各种瘾，那个是不能不。你知道比如说好喝咖啡，如果你喝咖啡喝到有瘾，其实也是不对的哦，因为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它辖制。如果你不喝咖啡，你会抖，你会不舒服，那个其实就是瘾，要来到神面前处理的。其实当然不要定自己的罪，但是其实凡事都不可受它辖制。好 ,OK。但是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你的生命你会发现你可以不用犯罪，你可以不犯罪，而你有能力选择你要不要犯罪。以前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你不得不犯罪，现在你可以选择你可以不犯罪，但是其实你也可以选择你要犯罪，只是这是错的。然后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跟这个经文不合啊，我不是凡从神生的，我不是神的儿子跟女儿吗？啊，我是从神生的儿子跟女儿啊，我分明这边就说我不能犯罪啊，我又能够犯罪哦，那显然我不是神的儿女咯。很多人就会以为是这样，不，这是在骂那些诺斯底主义，而且重点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好，第一，有两个说法都是蛮正确。第一个说法是，这边的不能犯罪跟不犯罪的时态，其实告诉我们是基督徒不应该持续犯罪或是习惯的犯罪。如果是这个概念，是凡从神生的属于神的，我们就不能够持续的习惯的犯罪，这是对的啊。好，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样，如果他在讲的是灵跟魂跟体的角度，因为诺斯底主义就是在讲有圣洁的灵跟污秽的肉体，所以肉体犯什么罪不干他的灵，反正他的灵都圣洁，然后他觉得基督徒很层次很低，他们诺斯底比较厉害，随便他这样想。好，那所以啊，今天如果是指着那些诺斯底主义的人说的，事实上很有可能的解释会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再讲的是我们原本人类，我们从神受了一口气吹，然后就有一口气，对不对？好，然后呢，你有这口气，你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亚当是有这口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呢，从亚当夏娃生下来的人类们，我们都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因为人有原罪，我们不仅从亚当夏娃继承了人的这块，我们也继承了原罪。 所以呢，当亚当犯罪的那一刻，神说你犯罪那一刻必死，那他有没有一犯罪马上就倒卧在地上？没有。那到底死的是什么？死有两种定义，一种是灵魂离开身体，这也是大部分人非基督徒也认定是这样。但还有一种更正确的死的定义，叫做启示录也有提到第二次的死，那个第二次的死也不是灵魂被灭绝，而是他们被永远与神隔绝。所以实际上圣经上有提到一种死叫做与神隔绝，永远的死，第二次的死。所以啊，亚当犯罪必死，他果然犯罪就与神隔绝了，懂意思吗？所以他的灵就死掉了，因为他的灵与神隔绝了。好，那什么意思？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什么是从神生的？你知道你信耶稣那一刻，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就重生了。什么东西重生了？你从你妈妈的肚子里面重新生出来了吗？当年尼哥底母也问这个问题，怎么有办法呢？我现在那么大只，怎么挤进我妈肚子呢？会成宝。重点不是肉身的重生，是你灵里面的重生。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新的灵了，你的新的灵是不能犯罪的，是不犯罪的。这个从神而来新的灵是不能犯罪，是不犯罪的，因为你的新的灵是连结于圣灵的。问题是你是灵跟魂跟身子的组成，你是个灵，你拥有魂，你住在身体里。意思是什么？你信了耶稣，你有一个心灵，你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你是 new creation， 是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一个灵，你重新开始。所以你救我已经死了，你现在是新的，全新的。问题是你还有魂跟体啊。好，你知道魂是什么？思想、意念、情感、意志、情绪、感觉、记忆。你的魂的这一块各种选择，你可以选择犯罪跟不犯罪哦。以前不能选，现在可以选。好，所以你的魂圣洁的部分未来会跟你的灵一起去天堂，进到新的身体里。你的魂里面罪恶的部分会就没有了，就很像是你的身体未来也会没有。我的这个身体，你的现在这个身体未来也会没有，因为这个身体里面有原罪，有罪性，是不能够去永恒的天堂的。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受造本身就不应该应该说这个有罪的身体本身就不应该一直存下去，不然很糟，好不好？你要换一个更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凡从神生的，我们从神生的这个新的灵是不犯罪的，因为神的道、神的种、神的种子存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心里，而且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好，但是什么叫做灵里？应该这样说好，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大家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不要成为属肉体的基督徒。你是属肉体，是属灵的，什么意思？肉体有各种需要，肉体有，比如说好，你生气的不爽。这很多是肉体的啊，有些时候是有些人是肚子饿，肚子饿血糖低就不爽，不爽就会生气，这个就是从体带出来的血糖低，然后进到魂的层次让人生气，然后生气之后然后骂脏话就犯罪了。诶，生气没有犯罪了，生气不要犯罪啊，对不对？血糖低会生气，生气了赶快处理自己的心，不要乱说话，好，那生气就没有犯罪，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啊，骂了脏话生气又犯罪了。好，这叫做属肉体。为什么？为什么叫做属肉体？因为从肉体引起的，比如说还没睡好，你今天没睡好，所以心情很不好。你看你的身体没睡好，你心灵很不好，然后你的魂很不好，所以你对人态度很糟，甚至于不爽的欺负别人，欺负别人就犯罪了，对不对？好，但是你的灵跟这块没关啊，那是魂做的决定啊。OK， 所以诺斯底主义就是从这里面去找，就是说所以我的魂都圣洁，所以我随便犯罪。不是，那是诺斯底主义啊。好， OK， 所以大家要知道，因为这整个灵跟魂跟体都是你，所以我们都要负责任。好，我们继续。所以我们的灵是不犯罪的，我们的灵不能犯罪，因为是一个全新的被圣灵引导。那什么叫属灵的人？你的灵从神重生了，然后你的灵会，你会从你的灵里感觉到，我不要说这句话，这句话不好。那如果你常操练，你知道是圣灵透过你的灵对你说的，然后你的魂决定顺从圣灵，顺从灵，然后你就不说了这句话。好，那这个叫做属灵，因为你致使你的老我。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你也知道，你会不小心想要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个不好听的话说出来一时好像很舒服，后面可是非常痛苦。多少夫妻多少人就是因为那个说那个话那一句话，然后造成这些问题。 OK， 好，而且 这就是从我们的罪性，而且有些时候是仇敌丢过来的。 OK， 所以简单这样说，我们在每一个当下，你是选择顺从圣灵得永生，还是顺从情欲、顺从肉体收败坏呢？顺从圣灵的就是属灵的人，顺从肉体的就是属肉体的人，懂了吗？好，所以才有这个经文，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无论是在提的事情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从神生的就不要持续犯罪，就不能持续犯罪，或者是在讲的事情是凡从神生的灵，我们有一个新的灵，这个灵是不能犯罪的，也不用犯罪，也不需要犯罪，而你的魂也被更新，你可以选择不犯罪。 OK， 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三章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所以你看，你又看到这个经文啊，那我没有行义我就不属神，那我有些时候没有行义，有些时候行义，我有些时候属神，有些时候不属神。没有啊，你要知道这是指着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说的，他们就在那边犯罪、奸淫、掳掠、醉酒、荒宴，然后说自己的灵魂是圣洁的，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在讲的是他们。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是要行义，你要行义荣耀上帝，你要爱弟兄，你要爱姐妹，但是如果人家不给你爱的话，你不要乱爱，不要当恐怖情人，懂我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是感情的爱。好， OK，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他在讲的魔鬼儿女是谁啊？就是诺斯底主义，就是那个灵智派，那个二元论的那些家伙们。好，所以要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不是说你不行义，你只要稍微没有行义你就不属神，不是在说你哦。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好，这边提到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好，约翰在当场哦，在现场哦，耶稣那个时候说，我们给你一条新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给你们一条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从起初就听见主耶稣教导我们，实际上神老早，其实整个旧约，其实当然旧约很多律法，但是其实核心真的就很像新约说的，一切律法都完全在基督的律法里的，就是爱，就是彼此相爱，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如果你爱那个人，你更不会想杀他，对不对？然后呢，你不可杀人嘛，你不会想杀他，对不对？你也不会想偷他的东西，对不对？你也不会想要对他做假见证，因为你是真的爱那个人，你想要建造他，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启示录所听见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可是不是靠彼此相爱，了解？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好，这边就提到了，不要像该隐，他是属恶者，因为他杀了他兄弟，因为他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是善。今天你杀人家是因为你自己不好，有没有看过那种人犯错了还在那边大神，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更小灯 Shuki， 有没有？就是觉得羞耻，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就转成生气。对，更小灯 Shuki， 对，台语齁。简单说，很多人就是啊，自己犯错还生气。对啊，真的是这样啊。很多时候你看，该隐犯罪，他的行为是错的，然后他要杀他弟弟。好，那这在指着谁呢？为什么突然讲这句话呢？前面不是说爱弟兄姐妹，然后呢，这分明就在指着诺斯底主义说的啊，你们这些人说你们的灵都圣洁，你们 OK 啊，你们就做一堆犯罪的事情，你们到底在干嘛？他是在讲这件事，不是在说你基督徒只要稍微行为不好，犯一点罪你就下地狱。他在指着诺斯底主义的那些邪恶，了解？所以不可像该隐，当然我们绝对不要去杀你的兄弟姐妹，对不对？你要爱你的兄弟姐妹，爱你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他在讲的事情真的是在针对，你要知道有些经文，如果这个东西让你感觉诶好像诶我只要犯罪我就不属神，或者我不在主里啊，哪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之后没有犯过罪？重要的事情是不要持续犯罪，重要的事情是要知道你的灵是全新的，你要过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活，你可以顺服圣灵，顺服神的引导。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
再来呢，十三十四节提到，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好，事实上呢，约翰一书的年代呢，很多基督徒已经受到很多的逼迫，他们事实上做了非常多好的行为，但是单单因着他信耶稣，他们就被迫害。真的是这样啊，因为罗马帝国，你知道罗马皇帝其实是他们都把自己封成神。你知道我们中国文化里头，我们中华文化里头呢，我们的皇帝是天子，是天的儿子，对不对？其实有一点半神话的概念，因为天是神嘛，是上帝嘛，对。他们认为的上帝啦，无论是什么上帝，好 ,OK 啊，那个上帝的孩子有点类似，对。可是呢，罗马帝国更直接，就是那个活着的皇帝他本身就是神，他们把他搞成这样，所以他们要敬拜这个活着的皇帝耶。很多人去拜关公拜妈祖都是已经死掉的人嘛，他们没有，他们要拜那个活着的皇帝耶。是这样的，好。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在那个环境里面说没有，其他都是假神，那都是邪灵，都是小的，只有一个至高的唯一的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当然恨你啊，你挡他利益啊，你违反整个政治整个国家的要求啊，所以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好，我也要跟你说，我们现在慢慢朝向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你听到的时候一定更近了。 OK, 所以我不晓得我们现在会不会遇到那种罗马帝国时代那个时候基督徒受到了迫害，实际上在某一些地方已经有了。你看之前那个 IS 那个伊斯兰国，他们确实拿着枪指着基督徒说，你要不要放弃你的信仰，不要就把他啪啪啊，真的就把人家啪啪。那我跟你说，这些人真的是为主殉道，感谢主，天堂有他的亲朋好友们还有天使们列队欢迎这些为主殉道坚持的人。好 ,OK。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有一天会发生，但是我们可以致力于让我们的国家有合理的合法的宗教自由，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要信什么。我们不成立国教，我们不会说我们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你一定都要信基督教。大家有没有发现，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天主教国家都没有强迫他们要信基督教或天主教，可是你去看伊斯兰教国家有没有强迫他们要信伊斯兰教，你自己看哦，我没有说谁好了谁坏 哦，好。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的神是不强迫人的，然后让每一个人自己选择。好，继续回来，世人会恨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坚持正确的。有一天当你坚持正确的，会被其他的人说你有问题。就很像是好，现在这个时代我也必须说，绝大部分的人都有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年轻世代越来越多。你是一个在神面前想要守身如玉，想要为了神要敬虔的圣洁的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身子的人，你会被同学朋友看为奇怪。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世界有世界的价值观，世界有世界的看法，可是那都是暂时的，你一定要撑下去，你要加油。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软弱了，神还是爱你，不要定自己的罪，后面等一下会提到。好 OK,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啊。你看你读到这个经文，你就觉得那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我这个人没什么，我蛮有纪律的，很好，但是我的缺点就是我没什么爱心。那如果是讲，我在举例，我不是在说红巨蜥，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有一个心里这样想，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糟糕，我没什么爱心，我是不是一个死人，我是不是有你老婆常常叫你这个死鬼，不是，对，不是你老婆叫我那个死鬼，对，而且你分明是人，为什么叫你死鬼？而且鬼可以死吗？好，另外回来，对，好，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看起来就觉得哦，所以啊，我没什么爱心，这个人我要住在死中，我根本没有得救。不是，这在讲末世的主义啊！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罪人，你们这些不信耶稣的异端的家伙，你们根本没有爱弟兄啊！你们根本就是在那边搞那些邪恶的事情啊！所以在指着他们，你们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你们人住在死中 OK, 但是基督徒你还是要有爱心啊，要荣耀上帝，可是不是靠你有爱心啊，要很有爱心才会得救，那要多有爱心，要多有爱心，我把我财产全部捐出去，剩50块搭捷运回家好不好？不行，你给我走路回家，你懂我意思吗？那条线要切在哪里？ 到底要多有爱心才可以得救？到底要多有信心才可以得救？到底要多有生命才可以得救？到底要多奉献多少才可以得救？到底要多好的行为才可以得救？到底要多不犯罪才可以得救？没有啊，如果他靠这些就完了，没有人可以做到啊。结果耶稣那么伟大的为我们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活在世上，然后33年半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背负一切罪，然后为我们复活，然后最后一个人都没有救上去，他自己回去。因为只要有一点罪，只要犯罪就要下地狱。哦，有认到罪就可以啊？你确定这漫长的一生每一条罪都认到了吗？不小心在路上骂一句脏话忘记了，这种事你有认吗？对啊，那就耶稣超失败的，辛苦做这么多没有救到一个人。所以务必要知道总原则解经，我们信耶稣就是因信称义，因为相信正确的被神称为义人，然后因为你是义人，活出你义人本来就有的身份，你已经洗净成圣称义完全，所以你要活出你的洗净成圣称义完全，你已经是神的儿子跟女儿，活出一个公主一个王子该有的身份吧。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3:15，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好，这边提到凡恨他弟兄就是杀人，你看为什么约翰要讲这个部分，他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认为我讲说啊犯罪就不在神里面，你就觉得你不在神里面，那我跟你讲恨弟兄就是杀人。你确定你从来没有讨厌过吗？这个字你可以也可以是比较轻微的讨厌。凡恨他弟兄，这个恨是不喜欢也算哦，凡不喜欢弟兄的就是杀人。哇，糟了，呵呵呵，你确定你喜欢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吗？这位弟兄，我知道你喜欢我们教会每一个姐妹，呵呵呵。好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凡恨他弟兄就是杀人，这个字事实上你可以把这个动词解释成不喜欢。好，不喜悦，不喜欢，那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就是杀人。那我恨你，全教会每个都杀人，每个人都被人杀，也会有人不喜欢我，也会有人不喜欢香香牧师啊，对不对？所以呢，也许不到恨，中文的恨比较强烈，可是这个字真的可以解释成不喜欢。所以啊，不喜欢弟兄就是杀人，那不每一个人都在杀人啊，对不对？啊，你们晓得凡杀人没有永生存在他里头。那所以到底在讲什么？他就要告诉你，我们要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呢，恨弟兄就是杀人，那、啊、真的是这个经文啊，对啊。但是所以呢，不喜欢一个弟兄就是杀人，你确定你喜欢每一个弟兄吗？那个帅的你们这些姐妹都喜欢我知道啊，那个长得比较平凡的你们就觉得、对不对啊？没有，我知道你们超有爱的，我在讲别的教会，不是你们，不是你们，你们超有爱的。好，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没有永生存他里头。所以啊，有人就用这个经文就去推估，所以啊，杀人罪就算认罪悔改也不能够得救，是吗？那你知道我们的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教唆杀人犯吗？他就算没有亲手杀基督徒，他去抓了很多基督徒，举报很多基督徒，那些基督徒都死了，你知道吗？所以不要用一个经文就要去定一个东西。你们晓得凡杀人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还有另外有人就用这个经文说啊，你看凡杀人没有永生存在他里头，所以自杀的人不能得救，因为他杀自己，自己也是人，所以只要杀了自己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头，是这样吗？事实上我当然不鼓励你自杀，当然请不要，上帝真的有办法，我们人生真的神可以在你最惨的时候介入。但是我要问你一件事，你知道你从101台北101楼上跳下去，你大概有将近10秒的时间可以悔改吗？10秒够你悔改啊，主耶稣我接受我是罪人，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奉主名祷告，阿们。3秒。我们以为我们有认到罪神赦免，事实上神真的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真的包含杀人罪。但是你要信耶稣，然后你要承认你过去所错的这一些罪，跟神说对不起。也许不会每一条都认到，因为有些你忘记了。对啊，你去看那种那个比如说你去看那个武侠片嘛，对不对？然后那种大坏人就是把人家全家灭门，然后有一个人他练了武功，练到绝世武功，要去跟他报仇，说想当年你把我们林家庄从老到少64口都杀光，我一个人逃出来，你还记得吗？然后那个杀人魔说什么林家庄啊，完全不记得，有吗？对不对？因为他杀人如麻嘛，对不对？ 好，那假设这个人真的也信耶稣了，那他完全忘记了林家庄杀了64口，只认罪了60口，难道那4口啊，那一口认了63口，有一口忘了，难道他就下地狱吗？不，他是承认过去，他承认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有许多的罪，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是这样的，你懂我意思？好，你们晓得凡杀人没有永生存在他里头。大家要知道，当你看到这种经文，看似跟我们的总原则有不合的，要知道他真的很多时候就是指责在骂那些异端。这个整个约翰一书真的，我就是在指责那些人骂啊。OK， 好，但是他们又不看，所以我知道骂给你们听啊，不是为了发泄，是要告诉你们不要被他们骗。好，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你不可能喜欢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的。他照这个逻辑，恨弟兄的，不喜欢弟兄，不喜欢姐妹，就是杀人。每一个人都是啊，他是要告诉你，世人都犯了罪，不能靠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重点是这个，了解。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好，请问你为几个弟兄姐妹舍过命？你命只有一条，你是可以为几个弟兄姐妹舍命。好啦，我们来说一个有趣的点啦。妻子跟丈夫，妻子真的要顺服丈夫，在合法和真理的范畴之下要顺服丈夫。问题是圣经上说丈夫要像基督为教会舍命，像为自己的妻子舍命，你有没有为你妻子舍命？如果你可以为你妻子舍命，他一定会顺服你的。顺服你只是听你的话，你去死我就不用再顺服你啦，对不对？听得懂啊？他为你舍命啊，他就没命了，没命你就不用说服他，你可以换一个老公了。这是个诡计。好啦，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舍命不见得真的舍去生命，而是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的放下自己。你如果能够为了爱你的妻子放下你认为好，比如说好，你现在正在打电动，你老婆叫你，你能不能把这电动放下来？不行啊，这排位战啊，拜托我们打到哪里了怎么行？是啊，那我不要定你的罪啊，因为最好我是建议齁，跟你的配偶跟你的男女朋友大家讲好，这段时间我必须有一段时间请你千万不要吵我，大家先讲好。对啊，如果你真的，因为有些人他的工作是这个啊，你知道电竞现在是一个产业，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也许这是你的工作啊，对不对？好，如果你能够在你重要这些时刻你可以放下来，那其实就一种舍命啊，对不对？好，比如说你啊，我们说你现在正在工作，你在做很重要的工作，你是一个弟兄，你现在要准备明天要演讲的 PPT， 你要准备的东西，然后突然你太太需要你，是真的需要你，你真的放得下来吗？诶，他的真的需要你，可能只是需要你去给他一个安全感，你可能会啊，等一下等一下，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能不能放下来呢？如果你能够，他会感受到你的爱，他会自然顺服你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啊，我打电动通常我都打那种可以暂停的啦。真的是这样啊，对啊，你可以停下来啊，就家庭和乐比较重要嘛，对，为了后面可以继续玩，你千万要满足他的需要。好啦，继续回来。所以啊，这边提到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你是可以为几个弟兄舍命，你是可以为几个姐妹舍命。我知道你想追的那个姐妹你现在可以为她舍命啦，我知道啦，也就只有现在啦，真的给你娶到你还会吗？我祝福你会，好不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要学习朝那个方向去，可是你根本不可能完全做到，不然他干嘛要讲恨弟兄就是杀人？事实上是不喜欢弟兄就是杀人，那个字可以翻不喜欢。所以啊，你根本不可能不喜欢啊，你不可能喜欢每一个人啊，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啊，对不对？然后这边又提到你要为弟兄舍命啊，你是怎么有办法？你有几条命可以舍？你九命贯猫也不过九个弟兄啊，对不对？不九个姐妹啊，对不对？更何况你连自己的妻子自己最爱的人你都没有办法替他舍命了。好，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朝那个方向去，但是不是靠这个，了解。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好，这边提到如果你有钱你有财物，然后弟兄姐妹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头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如果比较熟经文的，想要控制人的，或者是诈骗，或者是一些想要来教会拿好处的人，懂得这句话的人，他们会用这句话控制你。 你分明有一点钱啊，你还是有一点钱的啊，我知道你还是有生活费的啊，对不对啊？我现在那么需要你，为什么要塞住那个怜悯的心呢？你这样是爱神吗？你爱神的心在哪里呢？你不是说你是一个好基督徒吗？很多人会用这种话控告人啊。但是请务必要读其他的经文，你都不晓得今天听这个讲道你可以省多少钱。另外一个经文是，我们应当，我们要把神要我们做的善事给那应得的人，我们要给应得的当得的人，懂我意思？应得的当得的人才是我们要给的。虽然这个经文看起来好像是，因为这个经文在讲你要爱弟兄姐妹，你要真实的帮助他们，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平行经文告诉我们，那个善事要行给当得的应得的人。在这个时代里会来跟你要钱的人，你确定他是应得跟当得的人吗？他把信用卡插进去就可以借钱出来，他把提款卡插进去就可以领钱出来，他真的钱不够他可以去银行信用贷款，只是利率比较高，有各种方法，真的不行都要把结婚的首饰拿去当铺当了也可以拿钱出来，他干嘛要跟你借钱？除非他这些都借完，他这些都借完了还要跟你借钱，显然他不一定是应得之人当得之人啊。对，他可能会说啊，那个、哦、我妈妈我爸爸我家人他们要动手术需要多少钱，诶啊，如果他这些没借完，他干嘛跟你开口直接拿着项链拿着 黄金的项链去直接当就好了，你知道现在金价多高对不对？不然他就直接提款卡塞进去、提款卡是领钱的，信用卡塞进去按一下就好，不是说只要借两天吗？就算利息高两天还了你也没有很高，他干嘛需要来找你？所以通常这些人要么不是借完的，要么就是跟你开口拿到了骗到了就好了，又没有成本，银行的哪那么容易，银行会来追你，懂我意思吗？这些人大部分不是应得之人当得之人啊。所以没错啊，如果是应得之人当得之人的弟兄姐妹他们穷乏，你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啊。好啊，如果是吃饭生活的 OK 啊，我不见得有办法帮你付你小孩的学费，可是你真的没饭吃，你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没饭吃尽管来啊，礼拜天中午有便当啊。是啊，真的啊，我还可以让一个让你带回家咧。真的啊，如果你真的没饭吃的啊，恩宠教会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没饭吃你来啊，你礼拜天来啊，真的啊，我们中午有便当啊。对啊，啊，我还可以多一个便当让你带回去啊，我就把我的给你啊。对啊，真的 OK 啊。好，再来我们来说明一下，爱神的心又犯错。和合本就很喜欢把名词翻成动词，因为和合本的年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白莲教义和团，最后辛丑合约，然后赔很多钱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基督徒被杀，什么大毛子二毛子啊，什么就是外国的基督徒外国宣教士跟信耶稣的大毛子二毛子这些都被杀很惨，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很爱把名词翻成动词叫你去做。这边爱神的心分明是神的爱，就很像前面爱父的心其实根本就应该翻父的爱，我们前面讲过，有兴趣的话去看前面的经文，是在讲父的爱不是爱父的心。这边讲爱神的心又翻作其实是神的爱怎能存在它里面呢，是在讲前后一样的东西。弟兄姐妹要真的要知道翻译会有错，但是圣经原文无误，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回去看原文搞清楚是什么。所以爱神的心这地方翻错其实是神的爱怎能存在它里头呢，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神的爱怎能存在它里头呢？问题是你也不可能帮助所有的穷人啊，对不对？所以这边在告诉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前进，但是你不能够做得完美，可是你还是要做，就很像是这一科从来没有人考满分，难道你就不用准备了吗？你还是要准备啊，你60分过了就过啦，对不对？我以前我们学校里面有非常多科从来也就没有人一次可以过的啊，或者是就算最厉害的人一次过他也不会考62分61分啊，对不对？好，当然这是设计啦，工程设计要很严谨是应该的。好，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凡有世上财物的你要去帮助的是应得之人当得之人，现在通常来找你借钱都不是应得当得之人，要记得，务必记得这一点。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3章18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好，这边提到、哦、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OK， 好，我很喜欢这个经文，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会说嘛，对啊，那个没关系哦，然后上帝爱你哦。对，问题是没错啦，其实最核心是上帝爱你， 但是我们其实要在行为跟诚实上相爱，然后呢，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只是说好听话而已，乃是要在你的行为跟诚实上相爱。而我们有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这个解释，我们请看
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中文标准译本，孩子们啊，让我们不在语言或口头上相爱，而在行为和真理中相爱。
好，这是中文标准译本，对不对？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在语言跟口头上相爱而已，而是在行为跟真理中相爱。什么意思？我们爱一个人要按照神的真理，这是可以翻成谁？可以翻真理，就很像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主，也可以翻用灵与真理敬拜主。对，那这今天不是我们讲的重点，那个经文真的也是这样翻的，用在真理里敬拜主，用你的灵敬拜主，而不单但是你也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好， OK， 所以这边一样，我们的行为跟真理中相爱，我们的爱不要只是好像就是嘴巴说说而已。对啊，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很棒，她才来我们教会第二次，然后呢刚好有一个弟兄他住的地方失火了啊，这位姐妹刚好她的工作就是她就是做房东，这是一个行业大家知道吗？好， OK， 好，二房东啦，她是一个行业，然后呢她就把她一间本来要拿来获利的房间免费给这个弟兄住了半年，让她能够恢复她的家庭。对啊，恢复他的生活，这就是在行为里面的真实相爱。诶，这位姐妹那个房子是要租给别人来做生意的啊，可是她真的觉得神引导她有感动，叫她去帮助这个弟兄，所以她就去帮助这个弟兄啦。你看，这就是在行为里面的切实相爱，在真理里面的真实相爱，而不是只是嘴巴说。但是请务必要知道，要给应得之人。今天因为这个弟兄家里烧掉了，他真的在急难中，我们帮助他也不能让他住一辈子啊。然后呢，这位姐妹那个时候还半年到了，还想说要请他离开，不好意思讲。还好他后来有真的讲，半年已经很多了，你已经做得很多了。那如果这个弟兄半年还没有好好的把自己所有东西都弄好的话，那基本上，他就慢慢的变成不是应得之人，不是当得之人了。懂我意思？如果一个人，你帮助他一点，然后呢，他感恩，你继续帮助他。久了他觉得理所当然，他就不是应得之人，就不是当得之人。而且也教大家一件事，我们讲一个历史故事好了。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韩信吗？国士无双的韩信。对，就是在楚汉相争，在汉朝要建立之前的。好， OK， 这个人很特别啊，他王侯将相都当过了。好， OK， 好，重点是他的故事。好，有没有听过一饭千金？韩信这个人呢，他那个时候很穷愁潦倒，然后呢他在河边有一个在洗瓢母，就是他在洗碗的洗衣服的那个妇人给了他饭吃，未来他飞黄腾达了就给他很多的黄金。 OK， 但是你不晓得这个故事，另外一个人，好，另外一个叫胯下之辱啊，就是他钻过一个人的胯下，那个人说你不钻过我就杀你，就他就钻过他的胯下，很羞耻。然后后来他成功了之后，他就让这个人来当他的，这是他的员工啦，当他的下属就对了，好像他宽宏大量。可是有，这是好像韩信很好，对不对？一个一饭千金，一个胯下之辱，对。但是有一个人的，有一个部分是不好的故事。好，在他在这个洗衣服的妇人吃饭之前，为什么他要找这个妇人吃饭没饭吃呢？是因为他原本住在一个亭长家，亭长是一个小官，他住在一个小的官的家里面，住了一阵子，在他家吃，在他家喝，在他家住。然后呢，最后这个小官，这个亭长的太太不爽，就提早了，趁韩信不在的时候赶快全家吃饱，然后就不让他吃。所以呢，韩信就觉得很不爽啊，没东西吃，他才去河边去跟这个嫖母要东西吃。好，但是后来他飞黄腾达了，他有钱了，他成功了之后，他却把亭长这个小官叫来说，你没有做好事做到底，所以他只给他当初他住在他家花的钱这么少，一饭就千金，给他吃饭就给他一千两黄金，可是这个亭长付出成本最高，只拿回成本。你想要为什么？因为韩信已经觉得理所当然，住到理所当然。所以请务必啊，大家为什么要说我们 我们相爱要在行为跟真理，行为跟诚实，你要有智慧，从神的真理里面学到智慧，是让这个人不是倚靠你，是倚靠上帝。当这个人靠你都可以生活了，他干嘛要靠上帝？相同的，你的孩子如果到了该自力更生的时代，你自己看，如果他还在念博士，你还想要帮助他，你还想要资助他，可以。但是他如果开始，你真正知道不要让他在家里啃老，你要够坚持，不要毁了这个孩子的一生，你要在真理跟行为里面做这一切事。就很像我刚才讲韩信的故事，他觉得在庭长这个小官家里吃喝已经吃喝习惯了，后来他不给他，他就痛恨他，他就生他气，然后外面那个给他一碗饭，那个人一饭千金，是不是啊？连那个胯下之辱他都没杀，他还让他当小官。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要有智慧，做善事要有智慧，要给应得之人，要给当得之人，要在行为跟真理里面相爱，要有智慧。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三章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好，所以你看哦，这里就提到我们是属真理，你会发现前面的翻译如果翻真理，所以后面就说我们是属真理，就很合理吧，对不对？如果我们前面翻诚实，这里是不是应该翻诚实？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诚实的。我们什么叫属诚实的？那个字真的可以翻诚实，可其实正确应该翻真理，因为十八节就提到啊，对不对？你要用真理，要用行为跟真理，不是行为跟诚实。如果这里翻那里翻诚实，这里也应该翻诚实，可是我们又不能属诚实，所以我们是属真理，所以那里应该翻行为跟真理，所以我们要用真理来彼此相爱，要有智慧的。真理里面提到要把那善行好的行为好的祝福给那应得之人当得之人， OK，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什么叫应得之人当得之人吗？你知道吗？十一奉献是应做的事，因为那是神的。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你，你要十一奉献，因为那是应得的，那是应做的，那是当做的，因为十一是神的。你不十一也不会被诅咒，也不会被处罚，也不会发生不好的事，因为那些诅咒归在十字架上面。问题是十一的特别的祝福真的要十一奉献才会有。我鼓励大家啦，你真的完全没有十一奉献过，你真正你不要什么什么奉献个什么试一下什么500块啊什么100块啊这样子，你就是真正的试一次，把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一个月，你来看看会不会发生事，因为圣经上说可以试试，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试试。OK， 好好，所以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去彼此相爱，要在真理里。好，我们是属真理的，而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是属神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好，这边提到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你心若倦了，不是，是心若责备，对，好，我在唱歌吗？好，没有。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了，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好，有些时候我觉得，什么意思啊？我们心责备我们啊，神比我们心大，没有不知道啊，跟我心责备我什么关系？好，等一下看其他翻译的版本就会知道这在讲什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好，我们这边就提到，我们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那到底心到底要不要责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隐约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个经文浮出来呢，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好，我们等一下来讲。好，我们现在处理这个部分，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心责备我们，什么是我们心不责备我们，什么是坦然无惧等等的。好，我们来看其他的翻译版本，你会觉得读过去你就知道意思。来，请看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中文标准译本，就算我们的心责备自己，我们在神面前也可以安心，因为神比我们的心更大，并且他知道一切。
好，中文标准译本这边提到，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我们在神面前也可以安心，知道意思吗？和本根本没翻出那个意思嘛，对不对？因为神比我们心更大，他知道一切，意思是什么？你不是靠你心里的罪疚感或者是你的良心来判断这一切的。你知道现在不一样，你是新造的人吗？什么意思？你是新造的人，你是被圣灵引导，神会告诉你这件事对或不对，而不是你觉得，我觉得我好亏欠他哦，我的良心过不去， 然后你就给他钱，不是的，神引导你，或者是有人给你那种情绪勒索，比如说你至亲的家人就说啊，我从小把你养大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你就觉得心里面觉得好像很愧疚，然后你就去做某件事。没有，神比你的心大，你的心如果责备自己也可以在神面前安心，不要再定自己的罪，让你做每件事都是出于爱。你可以为了爱你的父母去带他去旅游，给他钱，你可以给他孝心费，因为爱，而不是因为他给你的情绪控制或是瑕疵，因为那些没奖赏，亏大了。如果人家是抓着你的良心，让你觉得你的良心，你的心而过意不去，然后你去做那件事，抱歉，那件事真的动机有错，后来没奖赏，亏大了。我记得我以前，我还不是当牧师的时候，我去做了一些业务工作，他们教我们怎么让你的客户觉得对你 guilty， 对你不好意思，对你有罪疚感，然后让他成交。我听我觉得，诶，这什么方式啊，真的是这样的。哎，好啦，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世界有很多错误的世界的价值观跟系统，你要懂得去抵挡。圣经清楚的说，我们要懂得防备人，而不是傻傻的凡事相信诈骗，凡事宽容诈骗，好，要有智慧。好 ,OK, 我们是如羊进入狼群，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好，对神驯良如鸽子，对世界灵巧像蛇。好。所以啊，这边的意思是我们的心责备自己，但是在神面前也可以安心，就算你觉得好，那个人说啊，他为我付出那么多，为什么我都不愿意怎样。这个时候你要再来到神的面前，主啊，这件事你的引导是什么？你给我的是什么？然后神说你安心吧，你不欠他什么，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不需要因为他给你这些控告做什么。神比你的心大，他知道一切。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吗？就算我们的心责备自己，我们在神面前也可以安心，不要让你的良心被控告来做事啊。可是不是有自己责备自己吗？啊，我的良心责备自己什么的，没有。等一下来看那个经文，那是翻错。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中文标准译本：各位蒙爱的人啊，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
好，这边提到各位蒙爱的人啊，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是什么？你的心不责备自己就可以坦然无惧，你的心不要责备自己，你可以坦然无惧。不要，就说你不要让自己有很多定罪。那意思是说什么？我可以麻木不仁吗？不是嘛。当我们跟你说，诶，你不用靠好行为才能得救，所以就说啊，我行为可以乱来咯。没有嘛，不要故意走极端嘛。我们心不责备我们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让你的罪疚感跟那个良心不安来控制，来影响你，而是圣灵的带领。你很多时候会觉得于心不忍，良心不安。当然如果你做了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你还是当然要悔改去改变，对不对？可是那个是因为神，我们为了神，我愿意改变我自己做好的行为，而不是因为我良心不安。不然你是因着你自己的里面想要，那很多时候是你的魂的层次，让圣灵来引导你。我们可以学会这一切的，心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而且坦然无惧后面还有更多其他的祝福，我们后面再来讲。所以意思是什么？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你要懂得不要再让罪疚感跟我好像必须这样，我好像不这样不行，或什么那种情绪，或是一种情绪虐待，一种控制的方法，不要让这些东西来影响你，不要让人家用那种技巧，心灵的心理学技巧来控制来影响你。OK, 你要知道上帝真的爱我们，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好，这边提到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好，那我们现在解决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啊，分明不是有那个经文吗？好，我们请看
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好，这里就提到了我们圣灵来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可是你知道一件事吗？我们看到这六个字，自己责备自己的希腊文的原文上面只有两个字，你怎么有办法用两个字翻译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或是责备自己，怎么有办法翻译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而且你一个 是一个字是自己，一个字是责备，那你这个字自己责备谁，或是责备自己谁？对，所以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总而言之，这边是犯错。从头到尾，圣经没有要你自己责备自己，他要你来到神面前，他不用你去搞那个无日三省吾身那样而已，那顶多做到你魂的层次的好，不是不好。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还是自我管理的话，魂的层次的好就无日三省吾身。但是你现在是有圣灵管理的，所以呢，真正这个经文怎么解？请看
约翰福音16:8，现中一本。他来的时候，他要向世人证明，他们对于罪、对于义、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都错了。
好，现在中文译本2019版提到，他来的时候，圣灵来是要叫世人证明，他们对于罪、对于义、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都错了。你会发现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对上帝审判的观念、对罪、对义的观念错啦。不要再用自己来当罪的标准，不要用自己来当义的标准。你知道什么是分别善恶树？为什么人不要去吃分别善恶树？因为你不是审判的主，你不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完全慈爱，你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不是你来分别善恶，是神来分别善恶。所以不要你去吃分别善恶的树，要你去吃生命树。好 ,OK, 所以意思是什么？你觉得这个人很糟，他那样子不算是一个基督徒，没有得救，你就认为他不能得救。如果是你决定这个人就死定了，还好是上帝决定。上帝看到是他的真心，虽然他行为没有活出来，神还是算他得救，因为他是真心悔改。啊，你看到这个人行为实在太棒了，太好，这个人一定是大善人，这个一定会天上极大奖赏。从头到尾他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名声装出来，他根本没有真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样不会得救，你知道吗？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看不出来啊，人类自己责备自己，人的心的层次太低了，你不能靠自己责备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OK, 所以简单这样说，我们不要再靠罪疚感，你有罪疚感就赶快把它除掉，来到神的面前，觉得自己不对，有什么不对就赶快到神面前处理，然后不要靠自己责备自己来处理，不要来靠那种我的心责备自己来处理，让我们不是被那种属灵虐待、属灵控制，或是用那种情绪勒索的方法，或是那种定罪的，用你的至亲的家人很可能会这样，你要懂得不被这一切影响。好，然后有什么好处呢？请看
约翰一书3:21，中文标准译本。各位蒙爱的人啊，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然后接着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3:22提到什么？请看
约翰一书3:22，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一切所求就从他得着。如果我们懂得不要让自己的魂的层次，你知道你的心责备自己是魂的层次，你的心责备自己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拦阻了神让一切所求的使你得着，你的魂的层次影响了圣灵，透过你的灵给你各样的祝福。好，那这个部分就得下次再讲，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